新年快乐，并且是整个新的一年全年呢、啊、在主里头都平安都喜乐啊。过去我已经分作十次讲到神的美意 versus 就是说相对撒旦的诡计，一共讲了十次。本来啊还有好多好多，比方说这个罗马书第二章那里说啊，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里面做的才是。你看又是一个相对。比方说格林多后书第三章那里讲说，能够承担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这个经意的原文是灵啊，这又是一个相对。在圣经里头啊有很多神美好的意思，但是呢撒旦一直要拉住我们，把我们啊到那个次要的，表面上好像很重要，其实呢如果没有神那个最重要的，一切都枉然。本来还可以讲很多，但是我想啊应该适可而止啊，以后有机会的话呢就会附带的提到刚才我说的那些相对的点，在这个信息里头。那么主带领我，因为我最近呢、啊、一直在写旧约的注解。哎呀我很同情大家，因为我信主已经差不多65年，经过几十年读到不知道多少遍的圣经啊，提起旧约啊，我实在讲我知道的不多，更何况刚刚信主的人啊。那么我非常同情，那主给我一个负担，愿意帮助弟兄姊妹们呢了解旧约。那刚好呢我写完了小先知书，所以呢我愿意啊一本一本的一次讲一本啊，不管它多少章，何西啊一共有14章，我一次就要把它讲完。你们就啊只是纲目啊纲要的二要的讲，若是觉得有兴趣啊听了之后再去我的网站啊，把我那个何西亚书的注解再下载来看一看，你就会觉得啊非常感兴趣啊，一切的意思啊都会活跃啊在眼前啊。所以我盼望你们呢、啊、也听了之后能够再读读我的注解，一定会受帮助的。因为这个注解不只是这个每一章都有注解，并且每一节都有注解，并且每一句都有注解。旧约圣经很难的、啊，每一句都有注解，盼望能够帮助大家。好，闲话少说，那么我们就是要进入这个小先知书。所谓小先知书啊，并不是说这些比较不重要，地位比较小啊，不是这个意思，乃是它的篇幅比较少而已。那么小先知书呢，特别是提到末世，关于神的选民，关于神选民的仇敌，关于建造圣殿，关于弥赛亚的降临以及他第二次的降临，这都是非常重要，关系到我们现在新约的信徒。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末世， 我们也在建造属灵的圣殿，就是教会啊。那么我们已经迎接了基督第一次的来临了，那么还要等候他第二次再来。所以呢，我们在现在就看看这一个小先知书啊，你就会觉得这个受帮助啊，受帮助。好，我们一同有一点简短的祷告。亲爱主，谢谢你赏给我们这样宝贵的圣经，将新约也将旧约都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话语来明白你的心意。谢谢你，你的话若是解开了，就发出亮光，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此我们现在来到你面前，求你借着圣灵将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解开，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我们恭敬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先读两节的圣经，这两节圣经啊，代表何西亚书非常好像钥匙一样解开这一本书。我们一同念：耶和华初次向何西亚说话，
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
感谢赞美主。第一处是讲到说神命令先知和西亚去娶淫妇，这是完全是一种啊闻所未闻啊。如果今天有一个传道人啊去娶妓女为妻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很 surprise， 很惊奇啊，很惊奇。更何况是旧约时代，先知真的是完全替神说话的人，而神却命令他去娶淫妇为妻，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值得我们呢思考的一件事啊。第二处圣经是告诉我们呢，虽然神跟他的子民，就是他的选民，好像先知跟淫妇的关系一样不那么好，淫妇呢离弃了她的丈夫去淫奔了，然而这个结局啊，就是说啊，要怎么样呢，回到原初跟神一样的光景，那是何等美好的光景，就是和好如初啊。那么这一本书啊，也就是借着这何西阿娶淫妇的故事来表明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神对待以色列人乃是完全爱以色列，对他忠贞，然而以色列人啊，在神之外另外有所爱慕，有所追求，离弃了他们的神，拯救他们的神。然而神对以色列人的大爱使他没有办法离弃 以色列人。圣经说啊，我们纵然失信，可是神仍旧是信实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神向着你我每一个属他的人啊，是信实的。感谢赞美主。好，我们来到这个背景的解说了啊。小先知书都是以作者的名字为名啊，都是以作者的名字为名，所以何西阿书是先知何西阿写的。那么他何西阿的意思呢，就是神的救恩，神对待他的儿女啊，完全是以施恩拯救的态度对待我们。无论我们向他如何，他愿意他的救恩完全的实现在你我属他的人身上啊。这是何西阿书啊，也跟他的名字很有相近的意义。那么提到这个背景呢，就是说北国以色列覆灭以前，以色列离弃耶和华神，转去敬拜偶像假神。我想我必须要稍微提一下这个北国跟南国的缘由啊。原来在大卫跟所罗门的时代，以色列人是一个国家。到了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因为他骄傲啊，所以呢引起以色列十个支派的人就不受他的管理，十个支派就离开了罗伯安，成立了北国，在撒玛利亚做他们的首都啊，撒玛利亚。那么十二个支派分出去十个，可见了绝大部分的人啊都是属于北国的。北国本来有力量可以把南国吞灭，但是神保守南国犹大。所以今天呢，我们称以色列人啊，说以色列或者是犹太，其实原来啊，北国是以色列人啊，那么南国是犹大，也就是说犹太人。后来归回之后呢，就混而为一，就没有再分别了，没有再分别了。那这个呢，北国啊，一共有十九个王，都是坏王，而且呢，非常的短，十九个王啊，只共有差不多200年，并且呢，好几次啊是篡位，被啊臣子啊所夺过去的。是篡位的。这个南国的犹大呢，一共有20个王，有350年，不算大卫，不算所罗门，从罗伯安下来一共350年，20个王，只有其中一次啊，被什么呢？亚他利亚，就是亚哈跟耶西别的女儿啊篡位了，但是只有6年。一共只有6年，又回到这个大卫子孙这个朝廷过来。所以呢，南国，南国啊，大概是一半好王，一半坏王，一半好王，一半坏王。所以我们要注意说这个背景。那么何西阿呢，他根据本书的内容来看呢、啊、他尽职的时候非常的长，非常的长。 何西阿书一章一节啊，提到南国的四位王，从乌西亚到西西家，一共有四位王，他都一直啊写他们四位王中间的北国以色列的情形。那么北国以色列啊，一共有多少呢？七个王，何西阿时代有七个王，都是坏王，而且都很短，到第七个王就灭亡了，就被亚述国灭掉了。那犹大国呢，要到后来150年后被巴比伦灭掉，连亚述国也灭亡了。所以这个历史啊背景我们要知道一下啊。那以色列国他们分出去了，他不愿意十个支派啊每年都到耶路撒冷过节，恐怕十个支派的人啊都要又被南国啊这个吸引过去。所以就耶罗波安第一，他想出一个办法，造了金牛犊，说这是神，你们敬拜这个两个金牛犊啊，这是敬拜神，就不让十个支派的以色列人啊去到耶路撒冷圣殿去敬拜。这就是北国的背景。所以这本书何西阿就在指责这北国的以色列人敬拜偶像假神。那我们知道了这个背景就好了，我们要快快的往下讲到这个本书的要义，可以说是分段，一共14章，前面3章是讲到先知何西阿本人娶这个淫妇为妻，生了3个孩子啊，如何啊，淫妇又跑掉，然后又再把他娶回来，3章。然后从第4章到13章呢，神是一直的责备以色列的百姓，责备他们背道背弃神，一面责备，一面又发出警告，一面告诉他们说啊，我实在舍不得啊离弃你们，愿意你们都回头。所以这个4章到13章啊，一直啊在反反复复，又责备，又警告，又给他们啊劝勉，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讲到背道的百姓。到了最后14章，仅仅只有9节，啊，是讲到一个预言，这些以色列人最终要回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本书的主要的分段。好，我们要来看这一本书的教训。娶淫妇为妻，神的儿女犯了淫乱的罪。如果结了婚的人对象是另外有别人，你想想啊，你啊这个如何的想法呢？实在是我觉得啊，神啊非常的容忍以色列人。神用淫乱的罪来指责、来审判以色列人。为什么以色列人拜偶像，称他为淫妇？我们要晓得说啊，就是以色列人本来应该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耶和华他们的神， 但是呢，不知不觉的有一些的东西取代了他们的神耶和华，这个叫做淫乱。他们的心被偶像，并且偶像所带来的外邦的风俗所影响，那整个就偏离了。我是从台湾来的，我知道台湾啊，哇，三步一小庙，五步一大庙，每年啊都有很多的祭拜过节。但是当他们过节的时候啊，你要知道，他们搭戏棚啊，就在庙的旁边搭戏棚，而做什么呢？有很多淫乱的事，也有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啊，在那里跳脱衣舞啊，各种各样啊，没有办法想象说拜神的人竟然啊到这个地步。这个就像当初拜巴利啊，北国拜巴利的那些以色列人一样，在巴利庙里头啊也有什么妓女，叫做神妓啊。那就他们一面去拜神，一面去跟妓女发生关系，所以是一个很大的淫乱。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的心啊被吸引离开了神的时候，在神的眼中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淫乱，就是一个淫乱啊。那么圣经里头和希腊书里头也描写说啊，这一个淫妇为什么要跑呢，要去做妓女呢？那你说啊，我所吃的，我所穿的啊，一切生活的需要都是从那里得到，也就是说啊，成为他们生活的依靠。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小心啊，许多时候很多东西或者是钱财啊，如果到了金钱挂帅的地步的话，糟糕了，呵呵，一切理想都没有了啊。金钱呢，会影响你我每一个人。你不要以为说在教会里头不会，我看的太多了。我看在一过60多年的教会生活里头啊，很多人在神之外令我有所追求，而且还有什么呢？什么叫做偶像？偶像就是说可以看得见，可以看得见。我们创造我们的神啊，糟糕，在哪里啊？看不见，只有借着他所造之物，我们可以想象说，哦，这一位大能的神啊，怎么能够造出这样好看美丽的景色。所以我的姊妹啊，每到一处啊，她是最喜欢的什么呢？最喜欢啊静静地坐下来欣赏神所造的一切。我们啊两个人啊，无论到哪里啊，最不喜欢看的就是什么人文，什么什么历史博物馆啊，什么啊，那些人文的就不太喜欢。我们所喜欢看的是自然，就是看神所造的。然而有一件事要小心，我们人的心啊，很容易啊，你所见的就被吸引住啊，眼睛所见的就被吸引住。今天在教会里头有一些啊属灵的伟人啊，我不知道谁啊，可能 啊，有些教会啊，有些大人物一下子就蜂拥的去听他，然后就留下来，然后哇，就所有钱财啊都奉献出来。我们 Orange County 啊，很多都是出名的人物建的教会，都是成千上万啊，这个 Mariners 啊 ，Saddleback 啊，还有好多，是五个大教会的总部。Orange County 有五个大教会，每一个总部啊都有上万的人在聚会，这是什么？人受人的吸引，谁比较有吸引力，人就蜂拥去了。这是也叫做偶像。我不知道你们心目中在世界上有没有偶像啊？我看到啊，好多好多世上的人啊，以电影明星、歌星、什么出名的人为偶像，受吸引，哇，就一窝蜂的。更何况宗教里头，前不久我看报纸啊，台湾有一个佛教的出名人物啊，好多好多的这个不只是男士，特别是很多的女士们啊，穿着紫色的衣啊，还送两辆很贵很贵的车，听说呀，那一部车要值2000万。这个 Karen 你有没有听过紫色的？
有。实际上，
人都是这样，一崇拜他们的偶像。那我们呢，会不会被许多出名的人所吸引？不要说出名的人，或者是什么道理所吸引？什么事情啊？什么东西所吸引？离开了神，这就是拜偶像，犯淫乱的罪。那么所生儿女的名字，第一个是以色列。以色列啊，本来的字义啊是神栽种，但是因着有神的惩罚事实，就说在以色列平原，以色列人的弓被折断了，所以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神来折断，神来分散，所以以色列两个意思，一个是神栽种，这样等到第一章的11节末了啊，在那里就说、啊、要重新栽种它。那么因着淫乱的关系，第一个以色列就是被神折断分裂。什么叫做分裂？就是以色列人被亚述国整个掳了去，整个的被掳去，分散在列国之间，这个叫做以色列平原。然后另外一个女儿的名字罗路哈玛，这是什么呢？不蒙怜悯的意思。本来以色列人是蒙神所爱的，但是如今一直这样就不蒙神怜悯了。还有罗阿米，就说不是我的子民，不是我所生的。由于有这个罗阿米这个名字，所以有的解经家说啊，哦，这个淫妇生的儿女中间最少有一个人是跟别人生的，不是跟先知这个生的，所以有这么的解法，但是我不太赞成啊。反正这是在婚生的儿女。然后第三点，对以色列人啊有很多的比喻， 这些比喻啊都是非常有意思，但是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的详细解说啊，只能啊稍微点一点，然后提出其中一点对大家关系啊特别有关系。这个淫妇当然就刚才我所说的倔强的母牛，就是说到母牛啊不愿意被这个恶挂在它的项上，很倔强，不听话，不听话。以色列人啊是强项的人啊，不听神的话，没有翻过来的饼。这初步的说就是说只有一边烧焦，因为没有翻过来，另一边是生的啊。然后愚蠢的歌，就是啊太过无知了啊，连这样的偶像啊也愿意去敬拜，太无知了。这个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非常适合，来许多人呢、啊、只要一点点的吸引，一点点的这个原因就完了，这是真是出于愚蠢。还有翻倍的弓，就是啊这弓本来是用这个弓弦啊拉紧的，那拉紧的便没有了，就翻了倍，就不能了、啊、失去了能力，不能作战，谁无能为力啊，随你来。还有什么独行的野驴，就是跟人不合作又野啊，这个完全只顾到自己。然后水面的墨子，这个墨子的你知道水面上的墨子啊一下子就化掉没有了，转眼逝去。还有难产的妇人，哎呀灾难临头又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灾难啊一定会来，就是描写、啊、以色列人这个光景。那么我特别要谈到这个没有翻过来的饼，因为我们基督徒啊非常非常的多啊只注重单方面啊，你一注重了爱，你没有考虑到神也是公义的神，所以呢也就有些的人啊在那里说普世救恩，说神是爱的神，所有的人连撒旦将来都会得救，不会下地狱，那这是太偏了。今天基督教最偏的是什么呢？只要有适合你心里所想的啊，适合你的性情的啊，你就去追求它。我说今天大的教会啊差不多都是什么呢？灵恩派成功繁荣这些的神学啊，这些啊它都有圣经的根据，然而并不平衡，也不是真实的啊。信主的人会蒙神祝福没有错，但是信主的人难道就没有灾难吗？没有苦难吗？我们需要有平衡。我们就是因为没有翻过来的饼，所以呢人人呢、啊、都在那里追求那些啊你所认为啊这个对这个对，我要去信哦，只要说神啊会一定会祝福我，我啊投资一下去100块变1000块，1000块变10000块，哇蒙神祝福了，绝对没有错，错了，没有翻过来的饼。 我们只注意到单方面，没有注意平衡的领受神所启示的话。所以盼望我们不要重蹈这以色列人的覆辙。神责备他们的这些点啊，多多少少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些的错误，盼望我们不会被这些错误啊在浸在其中啊出不来啊出不来。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有 bird's eye view， 就是鸟看的那个啊，从高空来看整个局面，你就不会被牵着鼻子啊就在那里转转转。我知道，因为好多人呢只会看他眼睛所看到的，那他的一生呢，他的脚步啊就被眼睛所看到的就牵着走了，完了，这是何等可惜的一件事。我们不可以做没有翻过来的饼，因为没有翻过来是单面焦，一面就什么生的不熟，不熟。我从小学时候啊就开始煮饭，啊，开始煮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用什么呢？炭球，哇，很难了。你如果这个下米的水啊，水分控制的不好，就像没有翻过来的饼一样，下面呢、啊、都成锅巴了啊，焦了，上面呢是没有熟，都是生米啊。我知道，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中啊，也不要做一个没有翻过来的饼。好，来到第四点，就因为这个情形，就难免神公义的惩罚。第一个，必在以色列折断以色列的弓，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以色列的另外一个字义，除了神所栽种的意思，也是神所惩罚、神所折断、神所分散的，并用荆棘堵塞他的道，就是说没有门路了，无路可跑了，好像啊往哪里去啊都荆棘就堵住了，没有路了。当我们啊背叛神，不要神，而去要那些东西的时候，会到一个地步，好，你去吧你去吧，到时候都是荆棘。什么是荆棘呢？创世纪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亚当跟夏娃被咒诅了，那么就说地必为你们生荆棘棘藜，所以这就是被咒诅的结果成果，那很可怕啊。然后以法莲必变为荒场，以法莲就是北国的最大的支派，所以代表北国以色列，以色列国整个人啊被掳分散去了，没有人耕种了，所以就整个就变成荒场。不只是如此，你读历史的人就知道，原来巴勒斯坦是被称为迦南美地，被称为牛奶鱼蜜之地啊，是风调雨顺，是非常好的农作生产的地方。但是因着被神惩罚，有一段时间呢、啊、就气候就改变，整个巴勒斯坦地啊就变成了荒场啊，不适合再栽种，要等到后来1946年之后啊，以色列复国， 又变成风调雨顺，这又恢复过来。所以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啊，就要注意啊。那么欲从我地赶出他们去，就是把所有的以色列人呢、啊，从迦南美地，是神赐给他们为产业之地，要把他们赶出去。结果真的以色列人呢、啊，都被掳到远方去，啊，到各国去，然后必担当自己的罪，就是说自首，自己所做的事是自己承受他的结果后果了。我们要小心了 如果像以色列人那样的情形的话，就必然会遭受神的惩罚。所以那些成功繁荣神学啊，说啊，只要信主讲 positive 啊，讲好话，神一定祝福的。对不起，你的行为如何？这里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啊。
这就是以色列人的结果啊。然后我们再看神无法割舍的爱，神惩罚他们却又爱他们，实在很难割舍。哎呀，心里难受，神心里难受。我不知道你们可以想象得出来吗？如果有对象对你不忠贞，那你自己的心理如何？这个用这个来想象看，神啊，实在是又记恨啊，又是愤怒啊。然而这里啊，是告诉我们说，神没有办法把他们完全丢弃，没有办法。好，我们来看，要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什么叫做雅各谷呢？就是雅干呐、啊，犯了罪，拿取不该拿的东西，后来被石头打死，大家都把石头堆在他跟那些不该有的财物的上面，那个地方就叫做雅各谷，也就是说艰苦。苦难的地方，因为以色列也受亚干的连累，竟然在一个小城里头啊打败仗，啊，在他们经历的苦难里头啊，要变为指望的门，所经历的苦难要带来他们美好的指望。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想象到指望的门，我用。这个《使徒行传》第三章啊，殿有一个门叫做美门啊，因为好多人呐、啊、都知道，我也去过啊，这个耶路撒冷啊，但是那个时候圣殿已经完了，没有办法，只能凭了这个字句想说哦，那个美门呐、啊，不知道多美呀 啊！如果从这个门呐、啊、进去。我的前程啊，哇，多好！我的将来，我只要信神啊，将来一定有美好的前程，这是美门啊！弟兄姊妹们，只要你不离开神，神不会舍弃我们，他仍然要给以色列人一个指望的门。然后呢，他撕裂也必医治，打伤也必缠裹，也就是说他所惩罚的是为着使他们恢复到完全原来的 这个健康的情形。感谢赞美主，啊，神没有放弃他的儿女，然后又慈神爱所牵引他们。哎呀，这个描写真太好啊，好像一个诗，一个文章一样，慈神爱所一直牵引他们。我不知道你们来到美国啊，有没有看到在 supermarket 或者是这个看到这个美国的有人妈妈就把刚刚学走路的小孩子啊用绳绑起来呀，绳的一头啊牵在妈妈的手里头，不让他随便乱跑，不然的话突然间跑出去啊给车子撞到，那个叫做慈神爱所。好像妈妈对待那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一样。感谢主，神不忍割舍他们，然后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这是一个运气，要医治他们，不放弃他们啊，不放弃。好，我们来到第六点，我们所该有的回应应该怎么样呢？才能够得到像这样不能割舍的爱呢？第一个就是要敬畏的心来归向耶和华。什么叫做敬畏？敬畏就是怕，害怕。弟兄姊妹们，你怕神不怕神？我们的神实在太慈爱了，在好多信徒的心里头啊，就变成什么呢？怕人不怕神，做事啊怕人知道不怕神知道，其实神早就知道你在暗中所做的事啊通通都知道，然而你我却好像不怕他一样。今天神呼吁我们要用敬畏的心，要怕他，这是正确的怕，不是乱怕啊，来归向耶和华，归向他自己，然后呢自觉有罪且切切寻求他。如果你不认罪，不自己觉得有罪，神对你没有办法。就好像一个医生对病人说啊，我没有病，没有办法。我有一个亲人啊，实在是病得很严重，我们一看啊，就是有病，然而他说我没有病，硬要把他拉去看医生没有用，医生啊，你要你啊承认你有病，愿意吃他开的药才有用。然而若是不自觉有罪，对不起，神对你也没有办法，虽然他爱你啊，然后切切的寻求他。神是可以寻求的，你们寻求神啊就得着，然后叩门就给开门。感谢赞美主，竭力追求认识他。哎呀，我们有没有做到竭力的地步？我们常常啊跟神啊这个讲一讲啊，说啊，神啊，请你原谅我，我今天呢、啊、累了啊，我这个不读圣经可以不可以啊，不祷告啊，不聚会了、啊、我累了。我们还没有到竭力的地步。使徒保罗说啊，我竭力追求他，忘记背后，向着将标杆直跑。我们要竭力，像这里所说的，而且是什么竭力？什么追求认识他。我们认识神啊只是皮毛，只是道理上的，并没有真正的认识神。你如果认识神到一个地步啊，你知道你所信的神是这样的神啊，我要告诉弟兄姊妹，那你整个 的行为，你整个的生活，你整个的做事都要完全改观，不同。谨守仁爱公平，这个公平啊，就是公义，一面讲爱，一面讲公义，就是非常平衡的，常常等候你的神。昨天晚上我们常听聚会啊，唱了一首诗歌，如鹰展翅上腾，那里有一句话是说啊，等候神啊，这个少年人也会疲倦，也会疲乏，但是等候神的人啊，必重新得力。感谢主，这就是我们需要等候神。然后什么呢？用言语祷告。哎呀，弟兄姊妹们，我这个要强调了，因为今天的教会啊，好像祷告是一个某些人的权利啊，他们才可以祷告，我们呢就在这里啊，用两只耳朵来听。不，这里的话告诉我们说是要用言语祷告，祷告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哎呀，今天本来这个要安排我带领波饼诗歌，但是我的背景啊，我从来没有带过诗歌，因为我的背景啊是大家争先恐后的祷告，还需要什么带领啊？根本就没有人带领，只是祷告到某一点啊，在这副教会的负责弟兄们呢就站起来，把饼拨开就分出去了，就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啊，谁来带？这就是我的难处啊！我是盼望说啊，如果弟兄姊妹们在波饼聚会啊都能够进共用的话，该多好啊！但是呢，以往我讲过了几次，越讲呢就越沉默，好像是用沉默来反抗啊，来对抗我，所以我就不太敢讲了，你知道吗？但是呢，我是讲这一个啊，是每个人的权利，可以得到好处的权利。就像保罗说，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像彼得那样带着妻子往来？那是一个权利。懂我的意思吗？啊，其实啊，若是啊，我们肯开口。两句三句，比李牧师，比于老爹啊，比谁祷告的一百句都更有重量，在神的眼中，在神的耳中看起来啊很喜悦，你知道吗？我在这里啊讲的实在是很怎么样，我手都发抖了。是真的很盼望说啊，如果有一个你所生的 baby 突然间开口说啊 Daddy， 哇，你是多该欢喜啊，他不用讲什么，只喊一句啊，一个字，对不对？周飞弟兄，对不对？你儿子若是喊 Daddy，所以这是一个蒙神喜悦的权利，用言语祷告来求神，神就必听。不要靠别人 来替我们祷告， 我可能要最后 用这一个 再劝勉一次，我怕下个礼拜 又更用沉默 来以待，那我 就只好说拜拜，没办法了。我的劝勉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祷告，因为祷告是我们嘴唇的祭，嘴唇的祭。祷告乃是什么呢？啊，就 就是你看中神，神愿意来也回报我们你的心，你把你的心用言语来表达出来。真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呢、啊，也能够做到一个地步，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南京的亲家母啊，来过这里一两次，他一来他就祷告，其实他怎么得救不久，真的，我到中国国内去啊，哎呀，我真是发现到什么呢？他们每一个人都真会祷告，而且都是不是得救年长年久的，都不是，都刚刚蒙恩得救，连一个小女孩也都会祷告。我在这里说过，连什么呢？初中生都站起来，哇，祷告！你看看多好，神要我们用言语祷告求他，那么就悦纳我们最大的善行。我要说是什么？感谢神，赞美神。你不需要做什么大的好事，最大的善行就是感谢神，赞美神，神就悦纳我们。对不起，好吗？我这个话也许过于激烈，但是呢，能够被你们听进去，每个人啊，把我们教会的光景啊，能够有一个完全的改观。那我今天呢，就达到这个信息的目的。谢谢你们。
谢谢黄老弟兄美好的信息，还是只愿我们每一位。